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善能融化坚冰，龙卷风不卷茅草屋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。编著：现在的人都认为做好人是傻了，其实不然。从长远看，坑蒙骗抢、会淫会盗也许横行一时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只有做好人才能走得长远，特别是在天灾劫难中，道德高尚的人才是神愿意眷顾的人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72岁，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前，我被病魔缠身，医治无望，在苦熬中，我幸遇法轮大法，才得以在这个世上存活。感恩师父救了我，赐给我修炼的机缘，使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。第一部分，绝望中得大法，人生柳暗花明。得法前，我患有支气管炎、哮喘、窦性心动过速、腰椎间盘突出、关节炎、肾炎、萎缩性胃炎、脑供血不足，经常休克。我到处求医问药，可病情一点不见好转。后来我又被确诊为子宫肌瘤，手术后一段时间又发展到卵巢上，并且癌变了。最痛苦的是支气管炎、哮喘，剧烈的咳嗽使我喘不上来气，特别到了晚上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剧烈的咳嗽，简直像要窒息一样，憋得马上就得坐起来。在那度日如年的夜晚，我仰望着夜空，在心中呐喊：苍天哪，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老天爷啊，救救我这个苦命的人吧。在痛苦中，我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不眠之夜。在病痛无尽头的煎熬中，我绝望过，但每当看到幼小的孩子，又不忍心抛下他。就在我痛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单位的一位同事大姐来看我，说我练了法轮功，病全好了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一听喜出望外，终于有了一线活下去的希望。第二天，他就带我去了学法典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师父的宏大慈悲包容着我，我从没感受到那样的舒服，那样的幸福。我流着眼泪听完了师父的讲法。那一夜，我睡得好香好香。早晨起来，我的心绪随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在绽放，痛苦压抑的心情消失了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发自心底的呼喊：我有师父了，我有救了。我马上请回了宝书转法轮，仰望师父的法相，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流。师父啊，弟子在苦海中挣扎了大半生，今天可找到您了，我要跟师父一修到底，天塌地陷不动摇。第二部分，迫害中的坚忍。我修炼不到半年，中共就开始了迫害法轮大法。为了证实大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还师父清白，我和几名同修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。我们喊出了压在心底的呼声： 之后，我们被绑架回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。我绝食抗议，被强行灌食。后来，因为我生命垂危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被释放回家。2002年，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绑架，被非法判刑三年，在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。我所在监区是女子监狱最邪恶的严管监区，因为我拒绝转化，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。我每天被两个犯人包夹，寸步不离地看着，被限制行动自由。因为不转化，这两个包夹经常打我。他俩是监区里最能打人的犯人，专门负责迫害我。开始，我对他们有怨恨心，后来我就把这个心去掉了。包夹 A 既是组长，又是包夹。打完我还专门让我给他搓澡，每次都是。趁着搓澡的机会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我说，大法弟子每天跟你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你看看我们哪个有不良的行为啊？你可别给人家当枪使了，让你打我们你就打，让你骂我们你就骂，造的这个业共产党给你承担吗？善恶有报，你得自己承担，你还得殃及子孙呢。因为我经常慈悲地讲真相，发自内心地对他好，后来他的恶行有所收敛，不再打我了。包夹 B 是专门负责我的包夹，非常邪恶，我都赶上他母亲的岁数了，他打起我来毫不手软。一次他过生日，我拿儿子给我存的钱在监狱超市给他买了一只烧鸡和一瓶罐头。我对他说，不管咱们在这里是什么缘分，咱们毕竟相识了，今天你过生日，姨就这么大的能力了，给你买点东西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说，哎呀妈呀，我这么打你，你咋还给我买这些好吃的呢？我说，大法弟子是不记仇的，咱们过去没有怨，没有仇，你打我，你不是被人利用了吗？你是不明白真相，你要是明白真相了，让你打我，你也不打了。我都赶上你母亲的岁数了，你能伸手打我，你是没识破呀。他们让你打我，说我转化了，给你减刑，你是被欺骗了，他们是利用你。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，之后不再打我了。狱警 C 是监狱里最邪恶的警察，因为我不转化，他毒打我，但无论怎样打我，我都不屈服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是因为有病练法轮功的，我不练法轮功命都没了，我给你交个底吧，我是不会改变的，你掂量办吧。他一看我意志坚定，没招了，恶狠狠地说，你给我滚。邪恶使尽了招，也动摇不了我兼修大法的意志，最后就不管我了。三年的牢狱迫害，我放下生死的捍卫大法，没有向邪恶屈服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闯出了黑窝。第三部分，善修自己，家人转变。中共邪党迫害大法，用谎言毒害众生，造成世人仇视大法弟子。因为我练法轮功被非法判刑，自从遭迫害后，我的同学不理我了，朋友没了，亲戚也疏远了我。我和丈夫是通过别人介绍的，他当时在部队当兵。复员后我们就结婚了， 我对他一点没有了解。婚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、没有担当的人。他从小失去父母，好习惯没有，坏习惯俱全。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后，他又站在邪党一边，毁坏大法书师父的法相，对我非打即骂。守不住心性时，我也和他对打，抱怨他。我一辈子跟你吃了无数的苦，遭了无数的罪，让你气得死去活来，你没管过我。现在我练法轮功病好了，你却来打我。我遭冤狱的三年中，丈夫没去看过我一次。结束冤狱回家后，我看到丈夫的卧室里有女人的发饰，知道他有外遇了，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。我在监狱受迫害时，儿子结婚了，我回来不久，小孙女出生了。那时我们在一起生活，儿子儿媳上班，丈夫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吃喝玩乐，五口人的吃喝拉撒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儿媳因为我练法轮功，内心非常抵触我，家务活什么都不干，她的衣服都是我给她洗，连内衣内裤都包括在内，做饭还得按照她的口味做，每天下班进门就拉着个脸不说话，我就主动跟她说话，饭做好了，你快吃吧。她简直成了婆婆。我由于家务活太多，学法练功少，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就生起了强烈的怨恨心，怨恨丈夫有外遇，怨恨儿媳，觉得修炼很苦很累。有一次我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你是没有放下情，他有外遇，他再不好对你修炼有影响吗？不但没影响，反而在帮你消业，去你的人心执着，帮你提高。我们要记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我加大力度多学法，从改变自己做起，在行为上发自内心的善待丈夫，生活上多关心他，照顾他，按时为他做出可口的饭菜。虽然以前也在做，但那时是带着各种强烈的人心做的，现在我是发自内心对他好，他也感受到了，也在渐渐的改变。闲暇时他主动与我聊天，说一些心里话。儿媳对我修大法一直不理解，也不认同大法。一天，儿子一家三口来我这儿吃饭，大家都入座准备吃饭，他却上床盖上被子躺下了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叫他起来吃饭他也不起来。当大家都吃完饭，我在厨房洗碗的时候，他起来了，从后边搂住我就哭了。我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问他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流着泪说，妈，医生告诉我患了宫颈癌，我好害怕，我还年轻，孩子还小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哭得更伤心了。我马上安慰他说，别害怕，有办法，你看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，没有过病，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，这些你都知道。你虽然没修炼，你只要诚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听到这儿，他说，我念能好使吗？我说，那得看你是否真心，心诚则灵。这时他脸上露出一丝希望，回身去了我房间，双手合十，站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求师父救他。他告诉我， 一个星期后去省城肿瘤医院做病理化验，进一步确诊。我告诉他，你什么都别想，就诚心静念这九个字，什么事都不会有的。他心怀对大法的信，嘴上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回家了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接到儿媳从省城打来的电话，她高兴地告诉我，病历做完了，啥事没有，一切正常。晚上回来，她告诉我，早上从家一走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拉上她十几岁的女儿帮她一起念，并告诉女儿说，你奶奶说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一定能好，这是妈妈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了，快帮妈妈念吧。一直念到医院，在医院就诊过程中，她也不间断地念，还怕被医生听见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啥事没有，真灵啊。现在儿媳身体非常好，他无限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孙女上初中的时候文科很好，理科一直不好。快考高中的时候，儿媳就担心地跟我说，妈呀，孩子够呛，考不上呀。平时考试孩子理科都有不及格的时候，考高中没有把握。我对儿媳说，没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跟孩子一起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会超常发挥的。儿媳说，能吗？我说，能，你要诚心就能。考高中的时候，第一天考的是物理数学，孩子从学校出来的时候，儿媳就问他，姑娘，考得怎么样？孩子说，妈妈，这题咋这么浅呢？咋这么容易做呢？孩子全答上来了，最终孩子超水平发挥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我市重点高中。是大法给我孙女开智开慧，她才得以如愿以偿。第四部分，龙卷风不卷茅草屋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家族中的亲戚很多都在乡下，因为我练法轮功受迫害，他们都疏远了我，凑到一起的时候还孤立我，背地里说啥的都有，在他们眼里我是异类，是不受欢迎的人。舅舅和舅妈无儿无女，早些年我去乡下看望他们时，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是被中共邪党无辜迫害的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。那时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，有的亲戚凑在一起谈论起我练法轮功的事，因为受邪党谎言的毒害，说啥的都有。每当这时，舅舅舅妈就制止他们，并说，你们不了解情况就别乱说，法轮功一定是好的，不好的话，他指我也不傻，能练吗？两位老人一直对大法怀有正念。有一次我们村遭受龙卷风袭击，大白天从西北的天空压过来像锅底一样黑的乌云，还带着响声，人们惊慌失措，赶快往屋里跑，有的人关上窗户，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关，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。就听外面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响起了咔嚓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的声音。狂风吹过之后，天空渐渐变亮，人们纷纷走出房门，一看，哎呀，那个场景惨不忍睹，大树连根拔起，房盖掀到了地上，拧成麻花状的房盖铁皮到处都是，有的房子上的木材吹到了邻村去了，有的人被龙卷风从窗户里吸出来，肋骨折断了， 有的人其他部位受伤了。舅舅家是位于村西头的第一家，房子是两间破旧的茅草屋，龙卷风就是从西面过来的。神奇的是，龙卷风刮到他家，突然转向，拐弯绕过他家，向整个村子平推过去。龙卷风把别人家钢筋水泥砖砌的房子吹得破烂不堪，一片狼藉，唯独舅舅家的茅草屋完好无损，是大法保护了善良人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我弟弟因为我练法轮功，迫害开始后就站在了邪党的一边，谈起法轮功就对我破口大骂，甚至还要动手打我，根本不听真相。弟媳也是一样，平时我很少去乡下，弟弟弟媳没事经常开车去亲戚那儿串门。以前他俩去的时候，亲戚们常打听我，知道我受迫害坐牢，就问他俩，他在监狱的时候，你们去不去看他呀？我弟弟说，我去看他，跟他丢不起人呢。跟亲戚说的全是负面的话，造成亲戚们对大法都是抵触的。我发现了这个情况后，心想，不行，我得去救他们。我这几年就总往那儿跑，有个大事小情的我都去，亲戚谁来城里看病住院，我都去帮他们，缺钱送钱，缺物送物，每天做饭送饭。我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，给他们讲真相。每次去乡下，我都带上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。有一次，我还带着播放器和真相 U 盘给他们播放。他们都知道我以前身体不好，而我现在身体没有病。我就跟他们说，我修大法20多年没有病，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别相信电视的谎言。我还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的几个疑点，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。我去的次数多了，他们的观念就在变。特别我的一个堂哥，他曾在大队当过书记，在农村来说是比较有文化的，家族中人都听他的，我就在他身上下功夫。我把播放器和真相 U 盘都给了他，让他好好看，告诉他这里说的最全面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他真的认真看了，看完之后全明白了。我再去的时候，他就管我要真相资料和护身符。堂哥有3个儿子，孩子们一回来，他就给每人发一个护身符，还告诉孩子们，这是你大姑给的护身符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们都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一起来，他就打了一圈电话，告诉孩子们，你们赶紧念那9个字。他的孩子们都得了福报，大儿子做服装生意发了大财，二儿子和三儿子给物流开车，全国各地的跑，这些年平平安安。因为堂哥明白了真相，整个家族中的亲戚也都明白了真相。我弟弟和弟媳前些年不听真相，并且还给别人得救制造障碍。3年前，弟媳有一次去车库的2层铺上拿豆油时，从梯子上掉下来，摔坐在地上。当时3节尾椎骨都蹲进去了，弟媳疼得不行，住进了医院。因为没人陪护，弟弟就打电话叫我去伺候他。 我到医院一看，弟媳的眼睛都哭肿了，我就问，这是咋的了？弟媳哭着说，姐姐呀，别提了，我摔坏了。就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还说我疼得不行了，有点受不了了。我说没事。他说那咋整？我说你要相信我告诉你的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。他说能吗？我说能。你看看我，通过练功20多年没有过病，以前我啥样你知道，你这点小病不算事儿。从现在开始你就念。他说嗯。到了晚上，我告诉他，你上卫生间的时候招呼我，我扶你去，你自己别摔了。结果晚上他去了3次卫生间也没招呼我，都是自己去的。他说能挺住了，不咋疼了。第二天弟媳就好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弟媳出院回到家的时候，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她摔坏了，有很多人来看她。有一个老太太也跟弟媳一样摔坏了，一直不好，总疼。老太太问弟媳，你疼不疼？弟媳说我不疼。老太太说你才2天咋就不疼了呢？你是咋好的？弟媳说是我大姑姐告诉我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好了，你也念吧。那个老太太也念了，结果几天就好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弟弟的态度也转变了，不再仇恨大法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了。前年弟弟得了脑梗，去省城看病，我知道后去他家跟他说，我把我的工资存折给你，里面有钱，你别着急上火，有病你就治吧。他把工资存折拿在手里，眼泪汪汪的，掂量掂量又递给了我。他说我有钱。我知道他是被我的这一善举感动了。弟弟被中共邪党谎言毒害，因为我练法轮功就无情粗暴地对待我，我还能这样对他，他感到心里愧疚。这些年逢年过节，弟弟一家人都待在我家，孩子大人过生日都是我给过，不是在家就是去饭店，有病住院也是我黑天白日的去陪护，出钱出力，无私的付出。从我的言行中，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，他们彻底的改变了，发自内心的认同法轮大法好。我堂妹这么多年也一直不认同大法，见面也不给我好脸色，也不跟我说话，就像仇人一样。去年他孩子来城里上学，他来陪读租房子，因为租房啥用的东西也没有，我就帮他。他说没有大勺炒菜，我说我买个新的没用，给你拿去，你缺啥拿啥。我帮他跑前跑后，无微不至地关心他。后来他跟我说，哎呀大姐呀，过去因为你练法轮功，我一直仇视你，从打这回接触后，我觉得你咋这么好呢，就跟妈一样关心我。他被大法弟子的善良品德折服了，发自内心的认同大法好。现在我的这些亲戚们都明白了真相，他们是通过我不断的讲真相和实际接触中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，从而得救的。善能融化坚冰，善能改变一切。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，我愿做真金，在大法中熔炼，同化法光，照亮别人。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 感恩法轮大法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